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非常抱歉哈，有点喧宾夺主的那种味道哈，把你们的整个的程序哈都改掉了哈，实在是很不好意思哈。福建人说拍谁了哈，某一些哈，那么今天这一篇的信息哈，信息量非常的大哈。所以呢，我请大家打开圣经，好，我们一起的来按照圣经讲到的一个进度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上帝的话啊。在我们思考上帝的话之前，好，让我们一起来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赏赐的给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救赎的恩典已经完成了，所以主，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主啊，你绝对是不会与我们有任何的隔绝。所以主，我们祈求你透过保罗这一段的经文再次的来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当中，主，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感谢上帝，在你永恒的计划当中，你让我们这一群深陷在最终的人看见你拯救我们的心意是多么的强。我们祈求你，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安静，我们有一个渴慕学习你的话的心，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求主你接近孩子心中一切的意念，让孩子口中所说出的话蒙主所使用，让弟兄姊妹都能够从你的话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帮助。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不再定罪，也不再隔绝。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或者说罗马书本身，它就是一篇非常非常重要的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自由的宣章。那如果罗马书是一座高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的话，那罗马书第八章31-39节就是整个喜马拉雅山脉的那个最高峰，就是珠穆朗玛峰当我们回顾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一个局面。我们看到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被捆绑，可是我们又看到乐观的一面，神就透过救赎的恩典来拯救我们。然后呢，来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到我们这一群称义的人，我们要跟上帝永远的结合弟兄姊妹，在这个疫情当中你们发觉到我们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跟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活在罪恶当中的那种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是被隔绝的我们是被在上帝的国以外的，就正如一个在疫情期间里边被隔离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我们被好像被排挤了，我们好像被冷落了。可是因着人的罪被赦免了之后，你看到吗？我们就重新能够被站立，我们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因为神的爱永不隔绝。所以如果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发觉到第八章第一节是以不定罪作为一个开始，然后呢，第八章的最后一节第39节呢是讲到不隔绝这里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宣告，上帝的爱与我们不再隔绝。你知道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古代有很多宫女当他们被召进到这个皇宫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必须可能这一辈子就要 永远离开他们的父母亲。可是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当我们被召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是跟上帝永远同在，上帝的爱永远不会跟我们有任何的隔绝。好，那我们就回头看罗马书罗马书我们就要想到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当时有可以说是无敌的政治 跟军事经济等等的力量。那以地中海 为中心，你看到吗？以地中海为中心，它的整个的疆土北到英国，南西到俄国，南到这个整个的阿拉伯的这个整个沙漠。所以在那整个征服的一个的地球当中，这个整个的世界的版图当中，那罗马的军队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了你们必须要服从罗马帝国的一个的记号。也就是说，罗马当时的一个象征就是得胜者的一个意思。好，如果说我们熟悉罗马军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哈，当时的罗马军队是一群得胜的军队。那保罗在这里呢，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个记号来告诉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当我们跟在基督耶稣里面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得胜有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基督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约伯，你看到仇敌怎么样剥夺了他的身体，怎么样剥夺了他的亲人，怎么样剥夺了他的产物。可是在新约这个时代里面，那你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使到我们有一样东西二者是不能够夺走的，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那尊贵的地位。好，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在天国的火车得救站上车了之后，我们是不是一定会在荣耀站或者永生站那么下车呢？我们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把握呢？那如果我们真是重生得救的话，我们可以确信上帝的爱是不会隔绝的。信徒的救恩，我在这里所讲的信徒是真正重生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确定的。所以保罗呢，就在这里呢，他用了四个羞耻的问题来去解答，让我们知道说上帝的爱是不会跟我们隔绝的。那这四个羞耻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去回答这个问题，他早就已经有了这个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使到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好了，那我们来看这四个羞耻问题之前，我们来看第八章31节。八章三十一节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的呢？那保罗在这里讲的什么的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使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情况像第八章前面所讲的那样，那我们又当怎么样呢？那我们就要回到第八章之前的那几章。第一章，那我们看到人的罪孽，然后第三章的时候，上帝就施行了这个救赎的恩典，预备这个救恩。然后第四章，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了阿伯拉罕等等这些的伟人，他们救赎恩典，他们得到了救赎恩典之后的那个例子。啊，第五章让我们看见到我们是称义的，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跟上帝已经和好了。然后跟到第五章那边告诉我们，有两位亚当，一个是旧的亚当，一个是新的亚当，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得救了，是不是表示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一帆风顺呢？不是的。第六章开始我们有很多的征战，因为这是一个成圣的道路。可是成圣的道路在最终我们的一个战是什么呢？我们要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即使这样，好，我们是得，我们有这一些的一个背景了之后，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保罗就开始讲了四个羞耻的问题。好，第一个羞耻的问题就是说，谁能够抵挡？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帝在帮助我们了，上帝既然帮助我们了，因为上帝帮助我们了，谁能够抵挡我们呢？ 那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见上帝他不会保持一个的中立的一个的态度，见风摆脱，他不会，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去抵挡我们。好，那我们就要问保罗，当时候他是处在一个非常敌视的一个的环境当中，对基督徒是采取一种的逼迫的一个手段，这些人包括谁呢？包括犹太人、罗马人。然后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师父，包括了以那个包括了谁？包括了那个以弗所那个银匠，因为保罗剥夺了他的那个利益啊，让他生意做不了了。当然也包括了这些鬼魔跟整整的恶势力。那这些都是在一个敌视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保罗他深深的知道说他的对人、他的敌手、他奋斗的对象或者征战的对象，不是普通的一些人，乃是以属血气的人，不是属以属血气血肉体的人征战。保罗真正的对象乃是那些在黑暗世界的那些的恶灵在征战。所以当面对这些的恶灵的时候，那保罗他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跟神站在同一个阵线里面来 去征战的时候，那这些的敌对的力量是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那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视野的问题，你怎么样看一个问题。原来旧约时代里边，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十个回来哎呀吓死了，所以我们不能够以寡敌众。可是另外两个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他们说我们可以进攻，因为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也是在一个很敌对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呢？环境吗？别人吗？我们自己吗？可以帮助我们吗？面对这种邪恶的一个的时代里面，没有，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但是如果我们是跟基督站在同一个阵线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就有力量，然后去面对这我们周遭那些很敌视的一个的环境。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够以我们为敌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上帝同一个的阵线里边的时候，这个敌对的势力、反对的势力、逼迫的势力又算得了什么呢？有谁可以威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的那个地位呢？魔鬼能吗？他不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把他打败了。那我们就要问，这个世界能吗？不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那我们就问，肉体它能够摧毁我们吗？也不能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了一个新的一个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一群做基督徒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说，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或者敌对的势力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能够去隔绝。那关键在哪里？那我们就看一个历史的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人问当时的林肯，他说，你知道北军啊，他们祷告求神站在他们这一边，南军也祷告神站在他们那一边，那么请问神到底要站在哪一边？林肯怎么回答呢？他说，不是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站在他那一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神有没有与我们在一起，而是我们是否在一个敌视的一个环境当中，当我们的信仰在面对到一种的威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这一边。而如果上帝是跟我们，我们是跟上帝站在这一边的，如果神帮助我们，那谁又能够抵挡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一个例子来去证明他会帮助我们。那这个帮助是以大论小来去证明说他愿意帮助我们，而且他也有能力来去帮助我们。你看啊，如果说我可以给 Danny 100万，
好不好
？Danny， 我可以给你100万，如果你再要求我给你10块钱，有问题吗？完全没有问题嘛。好了，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上帝已经把最大的礼物赏赐给我们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牺牲他的生命，买赎了我们的生命。好了，如果他生命都能够牺牲了，他还有什么不能够赏赐给我们呢？弟兄姊妹，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个舍的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在创世纪呢，就是不留下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父母亲的哈，我们都有一点怎么讲，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哈在那里遭受这种伤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做父母亲的一定是很不忍心的。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他们那种的痛苦，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上帝他竟然把自己的独生爱子很羞辱性的被钉死在十字上，他这个都给了我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他不能够给我们呢？你看他把他自己的儿子交给了黑暗的势力，然后面对咒诅，然后遭受到这些的羞辱。所以这就是上帝无可伦比的这个爱，为众人的罪舍了。那这个众人是指谁？我再说，这个众人就是指我们这一群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的这些的人，我们这些认为说我们属灵有病的人，那我们是一群有罪恶的人，我们不能够有新生命的人，那这一群的人，当我们愿意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的时候，上帝接纳了我们，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来去抵挡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不管遇到怎么样的一个的处境，只要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给予我们足够的力量然后去面对。那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会给我们这种力量。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刻，我们需要有一个的知己在陪伴我们的时候，上帝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个的指引的一个时候，那我们绝对可以相信上帝比 GPS 更加的准确，能够来去引导我们。当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他一定会来给我们一个拥抱。我们的疫情还没有结束哈，那在疫情里面仍然很多人会心里面惶惶哈，所以好些人还没有回来哈，赶快回来，疫情不可怕啊，可怕的就是我们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安息日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唯有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然后我们才能够听到上帝我们说，孩子不要怕，没有任何一样事情能够去抵挡我，都能够帮助你们。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最大的礼物都赏赐给我们，神的恩典绝对是不会消退的。所以他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他的儿子，还有什么福分他不会赏赐给我们呢？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然后第二个羞耻的问题是，谁能够去控告我们？上三节告诉我们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在法庭的一个的处境当中哈，那么你看到审判者呢，就会呼求说，指控者，请你上前来。所以当指控，可是呢，却没有这个指控者，在上帝的法庭里面，没有这个指控者。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在上帝的面前已经称义了， 这个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已经变成上帝的儿女了。既然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这控告我们了。所以如果这段经文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读的时候，就是这样读：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答案是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那你看到神在这里呢，他是公义的神。当任何的一个人要来指控我们的时候，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呢，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无罪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再定我们的罪。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群蒙上帝的宝血洁净，在他得到他拣选的这一群的人，我们的地位，我们称义的地位是受到这个保障的。那所以你看到魔鬼哈，在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面前昼夜的来去控告我们，他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地位是有保障的，可是呢，他就千方百计的要来去控告我们。那可惜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自动缴械、啊、我们让他有子弹、啊、然后来去控告我们啊。那因为我们破坏了上帝的律法，我们有很多的把柄给他，所以不单是魔鬼控告我们，我们自己也控告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面对到魔鬼，面对到别人，面对到自己那种良心的这种控告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神能会不会在审判台前继续来控告我们呢？保罗的答案是什么？保罗的答案是 No。 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宣告我们是无罪了，第33节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要问，这个称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称义呢，就是一个法律的一个的行动。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了，那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我们就是一个义人。有一部电影叫做 Double Jeopardy、这个中文的翻译呢叫做双重的危险。它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如果在法院当中宣判了一个人他的某个罪名是无罪的话，他得到释放了以后，再也不可以用同样一个罪名然后去控诉他。所以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用同样一个罪名然后去指控一个在法院上已经被宣判无罪的一个人。这个叫做 Double Jeopardy。 那 Double Jeopardy 我相信就是上帝的一个的立法里边的一节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边，上帝已经洁净了我们的罪的时候，二者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再用同样的一个罪名然后来去指控我们。所以谁能够去控告那些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在上帝的面前称义的基督徒呢？法律吗？不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法律。魔鬼吗？也不能够。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加勒山已经打败了他。那我们就问，我们的良心吗？不可能，因为上帝已经洁净了我们。所以你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再次 来去指控我们啊，说啊，你是一个罪人啊，你要被审判啊，你要被定罪。 No， 没有一个人可以再来去控告我们这一群属于上帝的人。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的地位是有保障的。地位保障的意思是说，我们绝对是不会跟神的爱隔绝的，我们是跟他和好的。好了，那我们就进到第三个、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既然如此，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不被什么？不被定罪了。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好消息，不被定罪了。 既然不被定罪，那我们就来到第三个羞耻期，那谁能定罪呢？第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的，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在三福的福音策略里面有两个问题它的根本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问我们，你凭什么让我让你进到天堂里面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的回答这个问题呢？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的，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回答，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不再被定罪了。真的吗，弟兄姊妹？你真的有把握吗？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成功的来去再次的控诉我们呢？定我们的罪呢？没有。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有基督已经死了。基督死了，不是为自己的罪而死了，是为我们这一群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代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死到我们这一群人不至于死啊！这是一个十字架救赎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然后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他独生的儿子。那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那为我们一次过永远付清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债，所以我们就不再被定罪的，就是这么的简单。然后第二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这非常重要哈，因为他的复活代表他一次永远胜过了这个魔鬼，他等于向世人宣告说什么呢？就是神已经完全满足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工作，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看到他埋葬了，然后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后书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说，如果耶稣没有基督复活的话，那我们这一群相信的人，我们就是枉然了。那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已经完成了，整个圆满了整个救赎的一个的工作。提醒我们，不单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有一天我们这群相信他的人，我们也要复活，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的身体。这是第二个耶稣所做的工作。那第三个耶稣的工作就是，他现今在神的右边，他做什么呢？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回到创世纪啊，上帝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宇宙万物，然后第七天他休息了。那为什么他休息？为什么他安息呢？因为整个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同样，当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他的工作完成了，他就坐下。他坐在哪里呢？天父上帝的右边。那为什么他可以坐下？因为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工作结束代表什么呢？就是人的罪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你再也不需要再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然后去圆满这个救赎，不需要了，已经完成了。所以既然他已经完成了，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我们也就不再被定罪了。但是还有一样事情，第四样，他替我们代求。这里就提醒我们这群基督徒哈，那我们做了基督徒，是不是表示说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再犯罪呢？不是的，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当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我们祈求他赦免的时候，他就会饶恕我们。那你可能就说，哦，那我岂不是可以继续犯罪了咯？因为犯罪了之后，我就可以继续祈求，然后他就可以继续饶恕了吗？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我发明了一个药膏，这个药膏非常有效，只要你的手被割了，涂了我的药膏，它马上就止血了，马上就止痛了，好，药膏好吗？好。那请问你会不会因为药膏好你就每天有事没事就割你的手？你不会嘛？为什么？因为你割你的手的时候会痛嘛。同样的，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会赦免我们，我们就去犯罪呢？是，你犯罪的时候，那带来的不是那种的喜乐，带来的更多是良心的那种的控诉，更多的是心里面那种的煎熬，那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的罪，陷入罪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远离了神。可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代求。看到吗？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那里就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依靠耶稣基督这位全能的代祷者。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有地上做祭司的，可是呢他有死亡的限制，他不能够长久的留任，这是讲到旧约的那个很多的大祭司，他们不可能一辈子为我们代求的，不可能，而且更何况他们本身他们也是也有软弱的。可是第七章的下半段呢，告诉我们，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永不更改的，他拯救到底的，他是长远活着的，他就可以为我们代求，而且他是可以为我们不断的来去代求。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人在来去控诉我们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自己在控诉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到说我们好像远离了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在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求，用他的慈神爱手再一次的把我们牵引回来。你看他有权利来定我们的罪，可是他选择不定我们的罪，而反正我们看到他坐在天父宝座的这个右边来为我们代求。所以当魔鬼在控告我们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就站在天父上帝的右边，然后陈述我们的一些的状况来为我们辩护。你要当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宣告我们的无罪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地位就是十分安全的。所以因为神在天父宝座的右边呢，为我们代求，而且又不判我们的这个的罪行，所以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相信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继续的来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四个不同的工作。好，那我们就进到下面的一个课题了。那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谁能够控告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谁能够定罪呢？没有任何一个人。然后第四个，谁能够隔绝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所以就这里我们就想到，我们做基督徒哈，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一群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安全的。今天我们环顾整个的四周哈， 都是带来很多 不稳定的，所以因为不稳定，所以我们要维稳嘛，我们要维持稳定嘛。可是维稳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基督耶稣里面啊。所以最后一段的经文35到39在告诉我们，谁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呢？啊，这里提到了几样事情。第一个是患难吗？那患难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不断在打击我们，对吧？是困苦吗？那困苦可能也一直不断的在折磨啊，折磨我们哈。但是这一些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来。那我们就问，是逼迫吗？啊，残酷的逼迫，可能我们在澳大利亚我们不会深深的去体会，可是在某些反对基督教的一些的国家啊，有很多的信徒也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可能要为主寻道，即便是如此，上帝的爱不会跟他们隔绝。那么饥饿吗？所以饥饿有些时候会威胁到啊，人的那种的心灵会摧残这个人哈，啊，我们可能就啊，我们可能会饱受到很多那个肉体的那种的折腾，啊，但是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来隔绝。那赤身肉体吗？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的尊严全部丧失的时候，毫无保护的时候，上帝的爱不会隔绝。危险吗？危险可能就是指一些很可怕的一些的遭遇，啊，特别是在一些反基督教的一些国家里边，啊，随时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啊，有一批的人进到来，然后呢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些遭遇。但是上帝的爱不隔绝。刀剑吗？刀剑可能就是讲到我们可能会丧失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所以在这个整个那种恶劣的一个的环境里边，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去经历到，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到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记得，没有任何这一些的遭难可以使到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好，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面对一些的困难，已经是超过我们可以去承载的那种的负荷量。可能你就会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你可能会怀疑上帝的爱，上帝，你仍然爱我吗？我有没有必要再继续走下去？走下去的话，我到底还有什么好处？那如果你是处在这种情况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么困难的一个处境里面，上帝都不会隔绝你的环境，上帝的爱一定是不会隔绝的。所以处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保罗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上帝会为你开一条出路来安慰你，保罗没有讲这些的安慰的话，反而保罗说了诗篇44篇的那一句话，他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的羊。那保罗反而讲了这一句话，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原来弟兄姊妹，苦难跟我们的信仰，原来它就是一个的配套来的。这个配套什么呢？这个配套就是说，如果没有十字架的话，我们就没有那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们信了主之后呢，这一些的试炼、苦难、困苦、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就会远远的离开我们，不会的，它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的配套。而这些的配套不是要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乃是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与主洁净亲近。而且它给我们一个应许，在这些情况里面，他要使我们得胜有余。啊，请记得，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而是靠着他的力量使我们得胜。不是只是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所以呢， 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教会，或者澳大利亚这个环境，我们实在是享受了很多的这些很多的福气。就是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哈，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哈，或者说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基督徒，我们享有信仰的自由、物质的丰富、平等的、和谐的一种的社会，这是很多世界所没有的一种的福气。可是今天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基督徒，或者我们在自由世界的这个基督徒，很多的信徒，我们却是普遍上是充满着悲观主义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尖酸刻薄，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却是非常的常常有很批判，很批判性。很多时候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口唱心和的来去赞美哈利路亚，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很难说阿们。那我们更加是少看到很多基督徒有非常亲切的笑容。那弟兄姐妹，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缺少苦难的经历，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苦难的经历，使到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茁壮，使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更加的丰富，是不是呢？有些时候我在想，那我们在想这一次的疫情已经差不多整三年了，那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已经受到很大的冲击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沉淀，然后去思考这个疫情里它背后的一个意义到底是什么？那疫情这个苦难有没有让我们回归上帝？所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在疫情之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活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还是糊糊涂涂的在过我们的日子呢？我想上帝给我们这个苦难乃是要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苏醒。那讲到这种苦难的时候，我想保罗他最有资格来讲这一句话，他说靠着我们的主，我可以得胜有余了。然后保罗就在第八章三十九、三十八节、三十九节就这样说，他说我深信，我深信。那弟兄姐妹，这个我深信这个字那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那这个深信的意思在这里是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提醒我们说神他怎么样爱我们，不是我们怎么样去爱神。那其实要提醒我，我再次说保罗在这里谈的是上帝对我们所表现的这个爱。我们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的爱神，而是因为神多么的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抓住神有多紧，而是因为神抓住我们有多紧这个次序大家是一定要明白。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真是一无可夸，但是上帝竟然抓住我们。就想想看，你在逛街的时候，你看你的孩子就抓住你一个的手指头，那么突然之间在 人海茫茫当中突然间他的这个手他就脱了，他再也抓不到我们的手指头了。那这个时候你想呢，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在人山海海的一个超级市场里面，他可能就非常的惶恐不安，他非常非常的害怕。可是当爸爸回头看到这个孩子已经流失在寻找他的孩子的时候，你看爸爸就弯下腰然后去扶他的时候，他不是抓他的手指，他抓他什么？他抓住他整个的手掌。你看到吗？不是孩子抓住爸爸有多紧，而是爸爸抓住孩子有多紧。所以保罗在这里他非常的坚定的说一句话，什么？因为我深信。那他的因为我深信上帝紧紧的抓住我，他的那个底气是从哪里而来的呢？就是三十七节，三十七节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然而 那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转变。原来我们是死路一条啊，但是然而我们看到一条的生路，这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的转折点。然而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那所以保罗说，所以我深信，那我深信，这是保罗个人一个很主观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的经历。那在原文里面是讲到，过去我深信，然后现在我也相信，然后以后我也完全可以相信。我曾经相信，我现在相信，我以后也相信。相信什么呢？上帝的爱一定不改变，上帝一定紧紧的来去抓住我。那么保罗继续讲，那我在哪些方面我可以得胜有余呢？保罗说，是生不能叫我与上帝的爱隔绝。那第二方面，我想起死亡，我想可能就是人类最大的一个的敌人。死到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可能就有永远的隔绝了。我们再也不能够见到我们所爱的人。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死亡没有最后的发言权。为什么呢？更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因为死亡已经死亡了。 Death is dead。 死亡的毒钩你在哪里呢？上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约翰福音第十章也告诉我们，上帝已经把永生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永远是不会灭亡的。所以死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好了，那么活呢？我们若活的是为主而活，若死的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所以死亡它并不是一个隔离，死亡乃是使到我们更加跟上帝接近。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乃是我们一个开始，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永恒的一个国度里边。那死，我们在生的时候，你看我们与基督同活，我们死，我们与基督同死，有啦。所以保罗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来的。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不管是活是死，都不能够跟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那第二个，天使掌权的有能的也不能够跟我们隔绝。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在这里呢，是那些服役的灵，为我们这一群蒙受救赎恩典的人来服侍我们的人，他是属于主的这一群的人。那如果是属于主的，他绝对是不会来去抵抗我们，对不对？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想到犹太人，他们有一个的传说。那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相信说，当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天使他们不服气，他们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让人来跟他们一起来去分享上帝，所以他们就妒忌上帝创造了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如果是属于上帝这一边的天使的话，他不会使我们跟上帝敌对，不会使我们跟上帝隔绝。那么掌权的在这里是谁呢？那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正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到十九节所说的，这些堕落的天使就是以撒旦的爪牙，就是这一群的邪灵。你看到他们这百般的用尽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去分裂我们，然后去诱惑我们，然后激怒我们，压制我们，逼迫我们，杀害我们。那保罗说，即便是这些的堕落的天使也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打赢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好了，有能的可以使到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吗？那有能的是指谁？是指什么呢？有的就是任何反对上帝的一个的势力。那这里是特别讲到那个灵界的那个势力，或者说我们讲那些神秘的一种超自然的一种的力量。那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更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说，末期到了，基督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你看到吗？所以这里讲到任何的邪术、巫术、法师， 啊等等，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很害怕的这种的属灵的那种邪恶的那种实力，我们都很害怕。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这些黑暗的势力啊，他们在我们的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受到限制的。啊，你不管是诵经啊，你念咒啦，啊，你招魂啊，这些对可能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种破坏性的影响。那对我们做基督徒来讲，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然后最后第三，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吗？没有。哎，你注意到保罗这里没有讲过去的事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事，上帝已经一笔勾销了嘛。你知道吗？启示书告诉我们，神为我们舍了，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第二，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神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过去的 story， 上帝已经圆满结束了。好了，那现在的事呢？现在的事包含什么？一些很可怕的一些的事情，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爱隔绝吗？那譬如说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们的信仰可能会受到我们亲朋好友的讥笑，可能我们会遇到某个势力的一种的对抗跟压迫，可能是我们个人的一些问题，我们婚姻的问题，我们经济的一些的问题，好，或者我们生活上我们感染的一些恶习，这些恶习使到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了。或者说在整个新冠病毒使到我们跟上帝爱隔绝吗？ No， 这些现在的事都不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那么将来的事呢？将来的事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握的一些可能一些的事件，我们想不到的一些的紧急的一些的事故，可能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的大灾难，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以后会不会有这种的失败，那这些将来的事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爱隔绝呢？答案是 No。 你知道人死后又怎么样呢？人死后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就安全呢？弟兄姊妹，有一句话这么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保罗所说的话。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他深信假如我死了，我跟上帝同在的，那是最安全的地方了。没有什么地方比那个地方更安全了。所以不管任何一个时间，过去、现在、将来，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好，第四，高处的、低处的，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爱隔绝呢？ No。 那这里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一些占星术。因为古代的人他们相信这个星星在控制着我们人的那种的命运。这种所谓的高处呢，是在天空上那顶点的一颗的心，它能够影响我们整个人的那个的命运。然后低处呢，就是在那个地的一个深处里边还没有发挥那种破坏性影响力的那个星星，高处的这个在低处的，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为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升为至高，不管是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都要屈膝，都要来去敬拜。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任何一个空间，刚才我们讲到这时间，现在讲到任何一个的空间的一个的邪恶的势力，都不会破坏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或者拆毁我们在上帝面前的那个的地位。诗人在139篇第七节那里提醒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一位的上帝。好，我们上升的不管是多么的高，上帝在那边；不管我们下了多么的低，上帝在那边。所以呢，不管处在怎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弟兄姊妹，今天你可能是一帆风顺，上帝不会隔绝。可能今天你已经被打到那个最低谷了，你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你再也没有底气在昂首的时候，上帝说，我的爱还是不离不弃的。没有任何一个样事情能够使我们跟上帝来隔绝。然后最后，别的受造之物也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来隔绝。那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一个字， 啊，这个字的别的受造之物，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种类，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一种的宇宙，它可能的有一个存在，可能哈，啊，它可能有一个存在。那人知不知道它？不知道，是人是四事物，是外星人，我们不晓得。但是，不管是现存的、可能存在的一个的事物，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的东西，好，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那保罗哈，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来到雅典的时候，他说啊，当时的人哈，在膜拜一个神明叫做卫士之神啊，卫士之神大概就是因为什么都可以拜，可能万一如果漏掉一个怎么办？所以多了一个坛叫做卫士之神。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所以卫士之神就是怕错过，你知道吗？但是保罗说，即便有这样子我们不知道的人体，或者说物体，或者形体，保罗说我们也不需要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所以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你要说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保罗说，我深信。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也是你心中里边的一个宣告，我深信。没有任何一件事，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物体能够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今天地理的位置使到你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在远方的父母亲见面，隔绝了。可能族群之间的那种的歧视，你是南的，我是北的，因为这种歧视我们隔绝。可能也是因为贫富的悬殊之间，我们彼此有很多的隔绝，我们保持，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安全的一个距离。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没有任何的隔绝。所以如果有人要来去挑战你的时候，你就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他，谁能抵挡，谁能控告，谁能定罪，谁能隔绝？ The answer is no。 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的那个地位是安全的，是保障的，是稳固的。所以我在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的物体，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没有任何一个空间，可以使到我们这群重生得救、属于上帝的儿女的人，与上帝的爱隔绝。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也慈爱吸引你。”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主，我们感谢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也乐意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没有任何一个的忧患你不能够担当，也没有一个痛苦你不能够去背负。今天我们不管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的境况里面，主啊，我们都感恩，因为你透过保罗这个书信提醒我们，你的大能大力可以让我们更加经历到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在我们的身边环绕着我们。主，我们特别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渴慕你的话，遵循你的话，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耐心，让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困境当中，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深信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件物体、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我们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